老店风云第一回，上海呀、啊，古称云间，那是历史悠久，源远流长。上海是一个令人产生梦想和追逐梦想的地方，上海是一个产生英雄、令世人瞩目敬仰的地方。它不仅是中国最大的城市，也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国际大都市。在这块土地上，有说不完、道不尽、可歌可泣的人和事儿。要说上海出产的东西，尤其是在几十年之前，不管是生活用品、五金用品、化妆用品、床上用品等等等等等，人们的衣食住行，凡是上海出产的，人们就可以信赖。首先得说上海出的东西洋气时髦，所以上海是世上最大的一个品牌。今天呢，我要向您说的这个故事《老店风云》，就是向您详尽的讲述在上海这个地方，两个并无血脉联系的男子汉，为了追寻一个梦想，经过80年的奋斗，安心无故白手起家，从一个店铺开始立一个字号，然后兴了败，败了兴，反反复复，曲折艰辛，终于成就了一番惊天动地伟业的故事。闲言少叙，咱们书归正文吧。话说1908年，分了4辆4不辆，有一艘乌篷船飘荡荡荡飘飘靠近上海，这乌篷船停稳，船老大提高声：“各位啊，上海到喽，醒醒吧，下船喽，醒醒吧！”坐船的有几个人，大伙揉揉眼睛，拿着自己的东西，纷纷走上码头。其中啊，有个年轻人，这个年轻人个儿不算高，长得是平头正脸，浓眉毛、大眼睛、骨鼻梁、方海口，两只大眼闪着智慧的光芒，后脑勺还留着一条剪子骨的小辫儿，身上穿着土布的裤褂是干净利落，扎着腿带白袜的青布鞋，手里拎着个猪鞭的小筐，身上斜背一个布包。这小伙一听说上海到了，抬起头来往外头看了看，哎呦，这上海真大呀，密密麻麻全是房屋，数不尽的街道是密如蛛网，比心里想象的要大得多得多。他到了码头之上，抻了抻懒腰，深深的呼了几口气，心中暗想：上海我又回来了。您听，他为什么说他又回来了？因为这个人他就是上海人，他也是本书上套书的主要人物，名叫沈莱州啊。这个沈莱州生于1894年11月，他就出生在上海。要提他的这祖辈，哎，家境啊过得还真不错。就拿他的祖父来说，是浏河海关的一名小官吏，这在当时啊是一个油水很大的肥缺。当时上海的海关还隶属于浏河，像稍大一些的货物进出口上关税都得到浏河去报批。沈莱州的父亲呢叫沈绥之，出身在富家，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， 长大以后就跟着老乡汇丰银行大买办习政府，汇丰银行当一名军官，日子是过得很苦，吃喝不愁。但是您别忘了，人吃五谷杂粮，没有不闹病的。天有不测的风雨，人有旦夕祸福啊。单说这沈绥之在30岁那年在银行里工作，他工作起来加班加点，十分认真。要不就怎么上级非常赏识他呢？这天晚上他加班到了半夜，肚子有点饿了，就叫小当差的到街上的饭摊儿要了一碗担担面。这上海人呢比较爱吃面，当时上海是夜上海，通宵打旦，到处都是卖吃的，各种风味的小吃是应有尽有。这沈绥之爱吃面条，他也快的连干的带稀的带菜带饭全有了，所以这小当差得端了碗面，他是狼吞虎咽把面吃下去，也不知道为什么这面里头有什么东西，或者是什么感染病。吃完了之后过不了许久，沈绥之就觉着肚腹疼痛，紧跟着就往厕所跑。这一晚上干脆没干活，进去出来出来进去，这份折腾最后是上吐下泻，到了第二天是一病不起。虽然请大夫打针针脉，也吃了药，但是无济于事。大夫治病治不了命，没到3天的光景，沈绥之是一命呜呼啊！年纪轻轻是夭折了。老沈家听着这个信儿，简直是五雷轰顶啊！他那媳妇儿沈翁氏是痛不欲生，哭得嗓子都嘶哑了。丈夫一死，剩下自己守寡，还带着两个男孩子，一个叫沈汝州，一个叫沈来州。当时沈汝州已经好几岁了，这沈来州还在襁褓之中，你说怎么办？叫天天不应，是叫地地不语。好在这习政府很够意思，看在老乡的份上，给了800元抚恤金，800龙洋啊，这数目可也不算小啊。那当时计算来讲，1块龙洋能买1担白米，这800块钱那也是钱。沈翁氏接钱在手，给丈夫的后事处理完了，一琢磨今后这日子咋过呀，带着两个孩子坐吃山空，这钱虽然不少，毕竟有一天要花光了，看来啊得叫他生利。他就翻出一个朋友来，在一家比较有名的杂货铺在那投资了，就借给人家使用，然后在那儿生利。他算计算计，这每年的利钱呢虽然不太富足，但是要省吃俭用还能对付着过日子。这是精明的人，精明的人能使钱生钱，起码他不是守财奴。沈翁氏之后带着两个孩子离开了上海，因为这个上海什么都贵，住房也贵，喝水也贵，使用东西也贵，过不起呀，就回到东山老家，就是沈绥之的老家。那位说东山是哪儿？嚯，提起东山那是赫赫有名啊。它地处江苏与浙江的交界之处，位于太湖的西南一侧，历来是太湖流域的富庶之地，鱼米之乡。在上海人的心里，东山留给人的印象最深的莫过于红艳艳的杨梅与金黄色的枇杷。 到东山手摘鲜红的杨梅与金黄色的枇杷尝鲜，是上海人每年乐此不疲的旅游项目。再有就是留下了半壁罗汉九宗唐代彩塑的庙堂叫紫金庵，和一幢中西合璧的建筑物叫雕花楼。所以说这东山对上海的影响是巨大的。另外这东山最赫赫有名的还有四大家族，这四大家是翁、席、刘、严四个大财主，当时他们趁多少钱谁也估算不出来，那钱海子老鼻子，这四大家除了大量在上海投资置业之外，就抽出了一小小的部分造福于家乡，就使家乡人是瞠目结舌。咱比如说老严家在苏州的木渎建造了严家花园，是姑苏园林中的佼佼者。严家的嫡孙叫严家淦，还曾经在台湾当过所谓的行政院长和副总统。至于老习家那就更有名了，习政府是汇丰银行第三任的买办，在他的任上这习政府啊，代表汇丰银行借给大名鼎鼎的李鸿章500万两白银，帮助李鸿章扩充军备，为此被清政府特例授予二品衔的顶戴花翎，那是名副其实的红顶商人。习政府去世以后，他的儿子叫习立功继任了汇丰银行的买办，习立功死了之后又由他的儿子习禄生继任，三代汇丰银行的买办是世所罕见的。习家人带出了整整一个银行界的洞庭帮，像什么大清银行、华俄道盛银行、有利银行、华比银行、麦加利银行、正金银行、三菱银行等等等，到处都有与习家沾亲带故的东山人的痕迹。以致上海的银行界流传着那么一句话，说徽帮人最狠，什么钱都敢吞，但是见了东山帮还得忍一忍。您听，可见这老习家的东山帮何等的厉害。老习家在太湖之畔建造的习家花园，那是雕梁画栋、奇松怪石、古朴儒雅，让人流连忘返。习家人吃的菜，哎，后来到了市面上就变成了习家菜，一经打造是风靡上海的美食界。所以说东山是一个颇有经商传统的地方，以后沈莱州到上海发家，与这样一个传统、这样一种氛围，与翁、席、刘、严这四大家的帮衬还是颇有关系的。东山嘛，离着上海并不遥远，现在我们开车到东山用不了2个小时，但是在当时啊，却是河网阻隔、困难重重、极不便利。最便捷的交通形式那就是坐船了，从东山进太湖，再到淀山湖，经苏州河随流而下，顺利的要花上3天到4天时间。其实呢，这苏州河的正名它不叫苏州河，它叫乌松江。自从上海开府以后，这西方人到上海是越来越多，还由于马可波罗在他的书中介绍过苏州，并把苏州赞誉为东方的威尼斯，苏州在西方人的心目中无异于是人间的天堂。当西方人得知坐船沿着乌松江便可由上海直达苏州，便将这条河称之为苏州河， 已经叫开了吴松江的本名，反倒被人慢慢给忘了。现在谁一张嘴都是苏州河。咱们再说当时的沈翁氏，带着两个儿子回到东山沈随之的老家，也是个老宅子。娘儿三个相依为命，艰苦度日。这沈翁是省吃俭用，望长久远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两个孩子慢慢长大了。哎，沈来州他哥哥沈汝州比他大好几岁，十几岁的时候就离开了母亲，到上海闯天下。后来这沈汝州借着老习家的势力，也进了金融界。哎，他也经商，还做过什么乡里经理，很有成就。沈汝州这个人也有文化底子，本来可以做一番大事业，但这个人呢，他不一样。沈汝州没有什么远大志向，一日三餐只要能过上温饱生活就可以了。再加上他身体不好，所以到了40岁挂零，他提前就退休了。回到东山的老家，植了几亩薄田，靠着出租地亩过日子，最后寿终正寝。这是沈来州他哥哥。可沈来州由于小，一直随着母亲。就在沈来州4岁的时候，当娘的就叫孩子启蒙，就该读书了。那阵都是私塾啊，哎，要请个先生进私塾，每年得花不少的钱。可夫人舍不得，怎么办呢？就叫二儿子沈来州去给一个富家的少爷当伴读，这样省了不少的钱。这沈来州啊，知道家贫的日子清苦，因此发奋读书。才几岁的孩子，刻苦攻读，每一天写呀背呀背呀写呀，不闲着，一点时光也不浪费。但是回到家里头，还要帮着母亲干些活，什么拾柴火呀、挑水呀、做饭呐、买菜呀、跑东到西、放羊啊，什么活都干。当娘的对儿子并不娇惯，但是十分疼爱。就在沈来州6岁的时候，刚刚懂事儿，这夫人每逢做饭，都把儿子抱到怀里，嘴里是念念有词。来州啊，你看娘怎么做饭，用多少水多少米，什么时候加柴火，什么时候撤柴火，你要认真地记住。你再看娘怎么做菜，什么时候搁油，什么时候加佐料，等等等等，你要牢记在心。娘你放心吧，我这看着你。沈来州从小就是个有心计的人，母亲说的话他是牢记不忘啊。母亲还告诉他，孩子，退1万步讲，你长大之后闯荡社会，什么手艺也没学成，你就会做菜那就可以啊。你要当一名厨师傅，一人吃饱了全家都不饿呀，这也是一条谋生之路，你记住了吗？娘，我记住了。这夫人还叫孩子亲手操作，什么洗菜、摘菜、切菜呀，有时候在旁边辅导着。所以这沈来州很小的时候就能做出一手好饭菜。后来沈来州到上海闯天下，历经艰辛，成了百万大富翁，事业有成，儿孙满堂啊。每当回忆起童年，回忆母亲怎么教给自己做饭菜这件事，是老泪纵横啊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一转眼沈来州到了14岁。别看他是个孩子，但是城府比较深。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呀， 他跟一般的孩子就不同。你看我们现在说十四五岁了，正在读中学，在父母的面前那都是小娇孩儿。有些孩子非常天真，什么都不懂，那是温室的花朵，往往日子过得越好越娇惯孩子，结果这孩子都成熟的比较晚。沈莱州则不然，可到了十四岁这年，母亲思来想去，一狠心打发沈莱州也到上海去闯天下，告诉他，孩子，你是个男子汉大丈夫，你是个男人嘛，你应当到社会上去闯荡闯荡，你也到上海去吧。沈莱州一听傻了，娘啊，您的身体不太好，您说我这一走谁服侍您呢？哎，好办呐、啊！好在我年事不算太高，亲戚朋友一大帮，谁都都能给我解闷，谁都能给我帮忙，别耽误了你的前程，孩子安心的去吧啊！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这夫人呢非常有文化，而且非常有主见，一经决定的事情绝不反悔。他就着手准备儿子上路应用之物，首先用土布给他做了一套裤褂，还做了双新鞋，这是标准小伙计的打扮。另外量身定做又给他做了个长衫，这领长衫他告诉沈莱州，等将来你有了出息，做了先生了，你再穿。上路之物是应有尽有，最后夫人给他八块龙羊，那钱那叫硬头货。夫人交到儿子手里头，一再嘱咐孩子，这八块钱你带在身上，这可是救命的钱，但能不花你千万别花，不到势不可解的时候千万不要动用啊，你明白吗？娘，我记住了，我拿这么多干嘛？您留下一部分，不不，穷家富路你带到身上。那龙羊啊它挺沉，揣兜里往往容易掉出去，怕丢了，夫人给他缝了个小袋子，叫他系在腰里头。另外又给了他几个铜板，这宴路上的零花钱，还给他带了点干粮。与此同时，夫人还写了一张便条，这便条啊开列的是地址，上写上海九康洋杂货号，下边写着翁子英。他告诉沈莱州，孩子，你知道翁子英是谁吗？娘，我不知道。那你就听我道来。